的时间，这是我们这个上个之声读书会啊，那真是这一本书是非常丰富啊，有关于历史啊，从天上的历史到地上的历史啊，到最后末了，所以我们会花多一些时间，但也让我们这段时间呢比较有密集性、有周期性的一个中心的学习。我们也特别谢谢王博士来愿意花这个时间，我想这也是他的特别的使命跟热忱，上帝给他的一个在这方面更大的恩赐跟负担啊，那所以相信对他来讲来分享也是一个有价值哦，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所以也。因为神所拣选跟所预备的恩赐，所以让我们都可以得到造就啊！我们非常感谢主对我们的纪念。好的，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一起做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可以暂时放下任何的重担烦恼。我们来到这个聚集的时候，我们愿意，你的圣灵，在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伙伴的当中。虽然我们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但因着这个上网可以大家一起聚集，这是非常奇妙的经历。也求主您来借由你的仆人，王博士的口，所造就我们。使怀爱伦师母所领受的启示，得到更适合我们学习理解的浇灌，也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清楚真理，也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周围的人当中，我能够分解。我们感谢您拣选我们，也将这一堂学习的时间交托给主，愿主亲自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的是，王博士整理呢，就是三章一起哦，因为这个当然可能就是这里面的信息是我们比较基本的教义啊，大家有一些基础了解，但呢可能我们了解归了解哦，但我的观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信徒当中，能够用圣经或清楚的跟人家说明的，也不算多哦。虽然我们都知道大概我们的概念是什么，我们的教义是什么，但真正要跟其他的人说，或者特别是有基督教背景的人来说明，或者拿圣经来讲解的话，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哦。可能并不是说圣经是很深很难懂，而是我们可能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操练，所以我刚刚也留言哈，王博士可以跟我们算是一种复习，但同时也教导我们对于这个圣经新奇日教派也是有诸多的经文哦，来很像似乎。让人家会误解我，人死后仍然有知觉、有意识的灵魂存在。那这个我们或许该怎么跟人家说明呢？不晓得到时候我们也请王博士稍微给我们做一些提点。好的，那我们还有今天会跑到了宗教自由，就是有关于最末了我们信仰上会受到冲击跟逼迫这方面的议题，也请大家能够打起精神啊。那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博士，谢谢。
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主内家人，大家晚上好。我刚才不小心已经把他这个分享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是35章到第37章，它的内容本身呢，它的重点不是很多，但是它确实又比较重要。所以呢，我们刚才已经有祷告过了，那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第35章呢，是谈到对信仰自由的威胁。 那么我们原来的中文版呢，把它翻译成了罗马教廷的策略，就是它在今天这个时代将如何的威胁到我们的信仰自由。所以这一章呢是既追溯历史，又在怀圣木那个年代，它是要往我们这个前面看。我们今天的话呢，已经生活在这个年代了。那么这个地方啊，一个认识，我们从善恶之争走过来，我们在前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罗马教它的兴起，他们对各个教派啊各个时期的这种逼迫，到了1798年以后呢，他们的势力啊削弱了。那么到1929年啊，在圣经上说这个死伤要被医好，将来会再次的兴起。那华亚伦在写这个书的时候，这个罗马天主教他还没有，至少这个教廷啊，他还没有自己的地方，他还没有出现像我们今天已经能够看得见的这件事情。所以华亚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当时可以借鉴的历史的现实，可以让他这么写。这个地方呢，完全是受到启示，受到圣经的启示。和预言之灵的进一步的启示呢，他写下来。那没有了势力以后的罗马天主教，它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有一些人呢，就会认为这个基督新教和罗马教这两者之间呢，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如果说彼此让一让步啊，达成一个谅解，那么这个世界就不错了。那现在呢？这个，而且呢，这个时代呢，已经大家讲，我们要和他，有一些妥协吧，大家各让一步吧，不必要都是基督徒，何必要搞得那么针尖对麦芒呢？同时呢，罗马教本身呢，他也是说自己他的历史啊被人污蔑了，被人篡改了。那你今天你去看呢？今天他的这个学术界做文章的话，你已经找不到太多中世纪逼迫的材料了，大部分材料都被销毁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又做学术呢，又讲究引用新的资料，就让你引用这个近5年的，或者最早就是近10年的资料，稍微更早一点的东西，他认为学术价值就不够。那么，在近5年、近10年里边，再来写中世纪的教会历史的话，如果不能说是一片这个喝彩的话，那他罗马天主教在中世纪的表现，经常为他辩护、讴歌呀这样的研究啊，就越来越多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大家呢，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学术看得那么神圣。这个在《历代愿望》里边有一段话说，科学和学术成为一种罪，可不是吗？我们今天这个进化论不都是以科学的面貌出现的吗？今天的学术人文主义的那些学术研究，他们的成果。无神论的这种概念的肆意传播，不都是以现代学术的面貌出现的吗？但是呢，我们很少有基督徒啊，有这样的敏锐的眼光，大部分人呢还愿意用现代学术来装点门面，没有看到他这个后面的一些事情。那么有些人就认为呢，我们现代的文明啊。已经使罗马天主教发生了改变，它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了，是吧？但是罗马天主教他一直是坚持自己是没有错误的，他不会，他这个主张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怀圣母在这里写说，罗马教会永远不会放弃他那个绝无错误的主张，他过去向那些拒绝他教义之人所施行的种种逼迫。他现在还坚持是正当合理的， 况且今日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他是否还能做出同样的事呢？是的，只要除去现今世界政府的约束，并恢复罗马教先前的权势，他那种残暴和逼迫的惨剧必要迅速的重演。现在他受到一些限制，尾巴是夹着的，是吧？夹起尾巴做人。那么我们到现在看到的啊，美国在当时的美国和今天和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它这个原则呢是冲突。美国的宪法要保证人民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而这个是很根本的。但是教廷呢就认为，他说拥护宗教自由权的谬论和狂言，乃是一种最有毒害的错误。在一切的错误中间呢，这一个对于国家是最为可怕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教皇他的意识和美国的这个主张是对立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对立的一种主张，他走到今天，我们今天待会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些今天的发展，他已经不对立了，他已经不对立。罗马的教廷。他下面的主教都应该是向教皇要宣誓效忠的。你看他的誓词是怎么样的？凡是背叛教皇及其继承者的叛教徒和分裂者，我必须尽力的逼迫反对他。这个是每一个主教他们呢向教皇效忠的这种誓词。我们在批评罗马教这个制度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说罗马天主教徒，因为在罗马天主教会里边呢，有很多的好的基督徒，他们所得到的亮光呢是有限的，但是呢，他们按照他们的亮光而行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我们把一个制度和一个人呢，把它分开。我们在这里不是批评罗马天主教徒，而是说这个制度本身它是有很多的错误。所以罗马现在它的这个制度和基督的福音呢，它是不协调的。那么到今天的情形是怎么样呢？那么改正教他们办的学校也允许罗马天主教来参与。接受他们的赞助，处处的妥协。我把这句话标出来了，说这个改正教他们所做的种种的妥协与让步，连罗马教徒、天主教徒也不禁惊奇而莫名其妙。人们不闭眼不看罗马教会的真实的性质，以及他掌权之后所必有的危险。据说这个在中国某大城市。有几位牧师，前不久就去了天主教堂，走了一趟，就觉得他们挺好的，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曾经中国教会的旗帜啊、标杆呢、啊，今天那里的牧长们说出这样的话，那岂止只是罗马天主教改正教呢？那么安息会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不起后尘？很多的人以为罗马教它没有吸引力啊，那么白师母说，但它的敬拜形式啊，以为很多人以为它的敬拜形式很枯燥，没有意义，但这种看法呢是错了。它的教堂是无比的壮丽，它的游行呢是盛大的，灯台是黄金的，它的这个壁画很精致，雕塑。非常的精巧，这个激发人的爱美之心。音乐更是我们现在讲的差不多的古典音乐，基本上都是天主教的音乐。我们有很多人呢喜欢基督的，西方的古典音乐。那古典音乐没有天主教，差不多你可以说没有古典音乐。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形式，它在过去是一种好像刻板了的话， 那么今天你去走到今天的基督教改正教的教堂里面去，那你再把它就是基督新教的改正教，我们在教堂的礼拜的形式和罗马天主教的礼拜的形式一比较，你会发现，基督新教的礼拜堂多半都是遭张牙舞爪，这个扭动着身躯啊，这个伸着手狂舞啊，然后这个大声的喊叫啊，显得非常的混乱。那相比较而言，人们马上就会说，天主教的那种崇拜的气氛，那才是真正的崇拜，那才是宁静、庄严、肃穆、恭敬。那在基督教堂里面很难看到啊。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对比中间，我相信更多的人呢会更欣赏罗马天主教他们传下来的这种崇拜的形式。我们今天不再说它是刻板，它那种安静祥和，那比起这个基督教会这种常常出现那种鬼哭狼嚎似的刺耳的音乐，张牙舞爪。那这个一对比你就知道了嘛。其实任何外在的东西，它都不足以被上天呢所重视。上帝所重视的乃是圣洁的美，是温柔啊，是柔和的我们的内心。外表的显赫，这段话也是挺重要的。就是外形的显赫不一定是纯洁高尚之思想的标志，艺术上的高度的鉴赏，嗜好的清幽雅致，往往还能存在于俗世与荒淫的人心中。我们今天那些喜欢玩艺术品的，特别是玩古玩的一些人，你觉得他们很高雅吗？其实也是挺俗世的。所以撒旦呢，常常拿这些事物来吸引人，使他们忘记心灵上的需要。罗马天主教这种表面的功夫，它其实是做得很好。一个看重外表的宗教，是每一个未经重生的人所欢喜的。就罗马，他那种隆重的崇拜的仪式，确实能够让人呢肃然起敬，是吧？特别你心中没有基督的话，就在这样的一种庄严的仪式之下，你都会觉得在特别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这么的嘈杂，到处都是轻浮，那么你走进这个罗马天主教堂，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包括基督复联协会走进我们的教堂，我们虽然没有很多像灵恩派啊，很多那些教会那样的张牙舞爪，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在我们中间也有这个所谓的 celebration 呢，也模仿他的这样的越来越多，很少有这种庄严的这种形式。那么罗马天主教他认为呢，他有赦罪的权利。那么他，那你这样的话，你犯了罪，你就找他赦罪不就完了吗？这样呢，实际上他就为犯罪的敞开了大门。这里边有一段话，我觉得是非常有震撼力的，说我们这个人呢，宁可苦修也不肯放弃罪恶，用披麻蒙灰、挂念苦行的方法去折磨肉体，总比把肉体的情欲钉在十字架上更容易。喜欢世俗的心，只要能够规避基督的轭，是不辞任何困难的。我现在住在菲律宾啊，每次菲律宾每一年都有一个大的这个节期，那些人呢，这个背着十字架，后面的人拿着鞭子抽，很多人做这些苦行的，很多就是用折磨身体的方式，大家乐意，但是呢，内心中的放弃罪恶，就不是那么愿意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的罗马教会和当时的犹太教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显著的相同点。那些犹太人虽然暗中践踏了上帝律法的每一个原则，但是表面上还是严格的遵守，并且加了很多的这个细枝末节的这些东西。罗马教徒也是主张人要尊重十字架。他们一面高举基督受难的象征物十字架呀，还有一些这个蒙难的基督啊，一面在生活上否定他们说十字架所代表的主。他们把十字架放在教堂的屋顶、讲坛啊或衣服上面，到处你都看得见，或甚至于这个笔画啊，十字架这样的一种事情，表面功夫呢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呢，在后来基督教呢也承继了罗马教把十字架到处挂的这样的传统，在很多教堂上面呢放了十字架。当然，这个东西怎么去评判它，我们就不好说了。各个地方时代还有一点点意识不同。罗马天主教呢，用了很多的方法。崇拜圣徒啊，你走进天主教堂，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雕塑，很多圣徒的形象，还有玛利亚，你就可以向他们去祷告，是吧？去触摸摸这个圣徒的脚啊，等等，亲吻啊，很多弄了很多可以让你去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你是可以在外表上做的，不一定心里边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整个善恶之争呢，从一开始讲下来，它无非就是撒旦不喜欢有律法的约束，所以整个基督教界就对于上帝的律法，这个是撒旦呢，他来扭曲他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觉得这个。上帝的律法呢，今天是不需要了。所以，我们所他们从各个方面来误解上帝的话，来讲一些把一些错误的道理讲出来，让人家轻视圣经里边的启示的上帝的律法。那么他又发明了很多的所谓的苦行，是吧？但上帝呢不看重这些，上帝看重的还是一颗悔改的心。那么在罗马天主教，你也注意到他们呢，就弄一些这个苦修啊、进修的地方，祷告山，弄一些这个关闭进修的地方。那这个你看这段话说，基督在他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榜样，叫人把自己禁闭在修道院中，以便取得进天国的资格。我们教会在韩国都有祷告山呢，祷告山里面做一个封，那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进去跪在那禁食祷告，把自己禁闭起来。就是罗马教的这种影响。很多的教会都向他们学习，所以，但是耶稣他表现的精神和罗马天主教处处逼迫呀、惩罚那些异教者的精神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呢，他处处的来推诿、来遮盖那残忍可怖的历史。我们今天呢？这个怀世牧写这部书的时候是100多年前写的，到今天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历史改过来很多了，销毁了很多了，又借着我前面讲的，借着这个学术的研究，就是规范你，你任何一个今天搞学术研究的，他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模板，就是你就是用最近的材料，这表明你有新的观点，才跟上的学术的前沿，不像以前挖了。这样的话，他得以修正很多的，把他们以前的那些历史啊，那么加以掩盖。 所以我们今天呢，罗马教它无论是罗马教自身的欺骗，还是改正教带来的变化，已经让这个改正教和罗马教的距离是越来越小了。那么我们今天几乎看不到什么宗教改革，进一步改革。当然，我们已经在前面看过了，到了1844年前后，基督教改正教已经基本堕落。堕落成这个巴比伦。那么现在呢，他们要掩饰自己在真理上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又用一种虚假的爱心啊，让一种虚假的爱心要来蒙蔽自己的眼睛。那我们看到在世界上呢，这个所谓做慈善的干什么的啊？天主教徒、天主教会呢，也有做了很多。啊，在这些，在这个慈善的表面之下，其实并不能够掩盖他们所施行的逼迫和对不同的观点的人的这种致命的打击。可惜呢，我们今天的人呢，不怎么读圣经。他这个是100多年前的人，就已经不怎么读圣经，所以已经对圣经的这个启示和那些偏离圣经的那些假道啊，比较麻木了。我这么写的，说我们已经看明，这是黑暗的时代，是罗马教成功的有利条件。他那个时候不让你读圣经。那今天呢？他换一个方式。那今天在这个知识开通的时代，它也有利于罗马教的成功。在今天呢，人们的眼睛呢就，他今天圣经已经瞒不住了，到处有人印。今天就给你借着人的理论发明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个道理来迷惑人。所以现在的这个，虽然说知识啊很开通，特别在今天。什么知识网上都可以拿到，但是真的知识却是被淹没了。现代的假科学既摧毁了人们信仰圣经的心，就必很成功的预备道路，使人接受罗马教及其悦人心目的种种形式。正如在黑暗的时代，知识落后成为罗马教的昌盛预备条件一样。所以这两个，尽管今天的时代不一样。但是呢，他同样的用这些假的东西呢，还是预备到了为罗马教铺路。那么，美国的改正教，他们要通过国家来支持宗教，这个呢，为什么说啊，这不仅是步罗马的后尘，而且是为罗马教开道，让不仅是让基督教在通过国家来保护。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罗马教也可以进来，也可以获得国家保护。那这样的话，罗马教所创立的制度在美国也就可以进一步的来实施。而这其中的标志，就是表明他权威的星期日，因为星期日是他们定的，表明了他的这种精神。所以这个工作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这里选了一些最近的一些美国总统。美国实际上在1947年以前，他们以前还有一些法律啊，就不要和罗马来往。但是到了47年以后，什么都变了。罗马的这个特工，他们的间谍组织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那么他们曾经帮助希特勒建立党卫军，建立他的盖世太保。那么后来同一拨人。来美国帮助美国建立中央情报局，这个是最近的一些总统，你看他们啊，包括普京哈，这个对，你看这个约翰保罗24去世以后，三个美国总统跪在他的这个灵柩前面，奥巴马啊，这个里根总统还有。特朗普的妻子也是天主教徒， 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 Sleepy Joe 啊，这个是特朗普对他的称呼，这个瞌睡虫 Joe Biden。Joe Biden 他是天主教徒啊，所以在今天的美国的政坛，天主教已经可以说是占了上风。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宗教自由、宗教和政治分家的这么一个国家建立的时候是这样的主张，那今天已经不是了。那么我这里呢也给大家截了一些图，那个文章就没办法介绍了。这个图是表明什么呢？就是说天主教徒和路德宗啊，他们一起来庆祝接受共同的道路。马丁路德从天主教改革出来，那么他的后人今天怎么样呢？回到了天主教。所以在马丁路德宗他的国际联合会，在马丁路德纪念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的时候，500周年的这个全球性的马丁路德宗的这个纪念大会在哪开的呀？跟天主教开，天主教张开双臂欢迎回来，所以世界路德宗和天主教签了一个协议，我们回家了。当初就不应该改，就走了一圈500年啊，回来了。这是2017年发生的事情，今天都已经快过去，过去7年。这件事情在怀斯姆的时代，他只是在预言，天这个改正教会步入天主教的后尘，今天呢，成为现实。所以我们这里边呢，你就会看到的历史是怎样的。那么，如果读者要知道罗马教和改正教联合之后将会如何对待那些拒绝他们教义的人，就可以看一看罗马教过去向安息日会和拥护安息日的人他们所表示的精神。那么，当这两个宗教、两个教派联合起来以后，他们要打压的就是持守安息日的人。所以我们在今天呢，你看到，这个世界的这种局势，这里边大量是讲这个安息日星期天的，我把这个地方就翻过去，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威的表现，所以他会一再的进行强化，一再的强调。那这宗教的会议达不到目的的话，他就通过政府的命令来达成。这过去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将来呢？还会是这个样子。今天有很多国家已经通过了星期日的法案，所以我们很快的也会看到星期日的法案会在美国联邦的层面通过，然后呢会推到全世界。现在你不敢想象说世界上还有一些无神论的国家，还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啊，将来怎么样？将来这个世界上都没有这些，都会像星期日的这个权威啊屈服，大家都会来跟他一样。所以罗马他们的策略，他是改变策略，最终呢是要在人间呢来高举他的权威，而标志性的权威就是要把星期日作为他定的圣日来代替上帝所设立的安息日。他过去向瓦典西人呢所实行的长期的逼迫，将来呢对于那些在反对他们所设立的这个伪安息日的人，也会表现出同样的残暴、同样的逼迫。历史已经记载了罗马教对于真安息日及其拥护者所怀的敌意，以及他为尊重自己所创立的制度而施行的种种手段。上帝的圣经告诉我们，当罗马教徒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高举星期日的时候，上面的历史就必定要会重演。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啊，我们要谨慎，是吧？ 我们有很多的人呢，当然我们愿意从星期天，因为有大量的基督徒还在星期天的这么一个大家庭里边，希望从那里边去传扬真道。但是呢，要警惕这个制度本身呢，它不是上帝所喜悦。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我们前面看到了这个，两脚如同羊羔的这个兽，后来变成说话像龙。那么他要逼迫人呢守星期日，这个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边呢，要向世人呢说清楚，就是罗马教他会通过各样的方式来高举自己的权威，那么对于那一些不服从的，就一定会像他们在中世纪所实行的那样，要进行打压。所以这里边最后呢，我们看这一句，说我们不久将要看到并感受到罗马教的企图究竟是什么。凡信仰并顺从圣经的人，将要因此而遭受到侮辱和逼迫。所以各样今天的这个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啊，并不能够表明罗马教有任何的改变。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兽的本质会再度的出现。那么在第36章呢，就是讲破镜的斗争。那么这一章呢，斗争的关键点还是上帝的律法。那你注意一下，就是撒旦他从发动这个斗争以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上帝的律法。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撒旦他原来是干啥的呀？他的工作什么呀？他工作是遮蔽约柜的基路伯。那个约柜是什么呢？约柜上里边装的是10条诫命啊。他遮蔽约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造人呢，他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这天使不结婚的，也不生孩子的，10条诫命里边有孝敬父母，这个是个啥意思啊？10条诫命里边有婚姻，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啊？他完全都不懂的。而那个10条诫命是作为整个宇宙的大宪章啊，你觉得他怎么能看得明白呢？他看不明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律，我们的宪法也是有保护少数民族的，是吧？少数民族，虽然说你不是少数民族，那你还是要保护他，他也是。上帝的这个整个宇宙，有诸世界，有天使，有人类。虽然当时的人类还没有被造，可是上帝他10条诫命的真本就在那个地方，他提前就给他写了。你撒旦他怎么能够弄明白这个东西？他完全出乎他的理解力啊！完全，什么叫出埃及啊？这个历史都还没出现，人都没出现，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而且你关键你还用这个东西来框住我们，那就更不需要了。所以他要达到这个目的，他才进行背叛创造主。后来，他到地上呢，继续的来引诱人干犯律法。为什么呢？继续写到这个真理与谬论最后的大冲突，无非就是有关上帝律法的长期征战的最后的一战。而这一战呢，它主要会表现在第4条诫命上。那么我们在这个圣经里边有许多的真理，它其实你把它再挖一下的话，它的根基啊，它其实都建立在10条诫命之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人，他们就挑圣经的毛病，是吧？就用灵异来解释圣经。借此来 显示他们的才能和学识的卓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认识，现实生活中间可能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好像就是我若能挑出圣经的毛病，就显得我好有学问。有的人呢，有许多的教授和教师教导学生说，上帝的律法已经被更改或者废除了。至于那些承认律法依旧生效并认真遵守的人，被众人看为呢是不合时宜的，是落伍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已经 out 了，对吧？最近呢，在中国的东北，有人呢就在那里讲，这十条诫命在新约时代还需要吗？那在天国还需要吗？天国也没有婚姻了，也没有家庭了，这个父母和儿女都没有这样的关系了，那还需要吗？我只能说呀，法盲啊。哎呀，教会法盲一大堆，糊里糊涂的人一大堆。好像我能挑战一下圣经，耶稣说这一点一画都不能改，他就要想办法来证明，你还需要吗？你就不能去想想为什么耶稣说一点一画都不能改？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建国的时候，他的宪法到现在没有更改过，200多年前他的宪法到现在没有改过。你说，哎，今天很多的情况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为什么不改？他有一些宪法修正案，但是他宪法他没有改，这还是人呐，不完整的人想的东西。那么现在流行的教训中间呢，就是说上帝的律法不再约束世人了。在基督教界所接受的许多谬论中，没有比这种说法更厚颜无耻的打击上帝的权威，更加直接违背理性的要求，或者是更足以产生毒害的结果。你说是世界上都没有律法了，
被删，
那会怎么样？这一个国家如果说，大家没有律法约束了，没有法律约束了，大家为所欲为，那你觉得会怎么样？你不要说那么多事，就一个交通灯没有了，那开车是怎么开的呢？我去过没有交通灯的国家，我去过尼泊尔，整个国家就一个交通灯，就是在他那个皇宫前面有一个，就那一个，其他地方到处都没有。哇，那个车就是路上是乱开的。随时都是堵车的状态。在过去，有人想看看废掉上帝律法什么样结果？法国已经做过这个实验。公义的标准一旦被废弃，就会给魔君开门，让他在世上建立他的权柄。你看看法国，法国革命一直到今天呢，所带来的影响。法国革命之后，出现了共产主义、无神论、进化论。法国的不再研究天国了，就开始研究社会，出现社会学。不研究基督的心了，不再以基督的心为心了，开始搞现在的心理学。不再研究神学了，不再研究上帝了，不再就出现了人类学。都是在法国革命以后所出现，而这些东西呢，就规范了现在的所谓的学术的规范，就从这些东西来的。哪里弃绝这神圣的诫命，哪里的罪就不再显为罪，而义也就不再为可羡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轻看上帝律法的人是在播撒悖逆的种子，所以呢也必收获悖逆的果子。那你说这个婚约如果没有的话，那是多少家庭会破灭啊？那整个世界会出现怎样的一个乱象？可想而知。 所以撒旦他就是要靠着削弱不顺从上帝，把它成为一种时尚，来削弱人的这个道德观和意志，来使人间的制造混乱。那你废弃律法最终的结果啊，那当然是像圣经所描述的一样，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政治也不得进入。那最后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不会有什么进步啊，这只能是一片灰。我们希望有现在这个法院打官司啊，现在很难相信的说。以前我们说抓事情打官司打到法院去，你还说法院会自有公论，你现在怎么可能一定指望法院的判决就是公正的呢？很多法院的判决都不公正，这个现象不仅是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国家，也出现在世界的很多的国家。我不是常常有一些案件要被修正嘛，所以如此的现实摆在面前，但基督教界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人就想废掉上帝律法。你觉得这个人的这个脑子，他的逻辑是怎样的？他怎么会把这个逻辑会扭曲到这样的地步？这个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人呢，也是要借着圣经，才能够坚定我们对律法的概念。我们的信心就表现在持守上帝的律法，信心不表现在其他的方面了。这是遵守圣经里讲行为，就是符合上帝旨意的才叫行为，其他的叫罪行，叫恶行。一讲到行为，就一定是照律法而行的，叫行为。跟律法不符合的，就不叫行为，那叫罪恶。但是因为人们对现在基督教界对上帝律法，它其实是有一种恨，它不是说只是普通的讨厌，它确实是憎恨。你要谈律法，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是律法主义，他觉得你这个人是这个恩典以外，他是这样子的。这个。你看撒旦能够把人骗到什么样的这个些状况，真是令人瞠目结舌。那么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他又来说，如果说世界上的人都能够遵守这个星期日的律法的话，世界的道德就会改善。这种宣传在美国尤为迫切。因为那里也正是真安息日的道理传得最广的地方，所以在美国，他们有什么蓝色法条从欧洲传过来的，很早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州就有星期日的法案，就星期日不让工作，应该去教会。虽然是一个谬道，但是它和善良的工作掺在一起。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改变这个谬道，还是谬道的本质。那么今天呢，撒旦要用来欺骗世界的就是两个事情，一个是灵魂不死，另外一个呢就是守星期日为圣日。那你说这个灵魂不死和守星期日这两个，它是从圣经的，它是和上帝的律法的哪一个是颠倒的呢？安息日我们知道了啊，星期日就是直接针对安息日的，所以他这是改安息日啊，第四条。那么灵魂不死，它冲哪一条来的呢？灵魂不死是冲着第五条来。第五条诫命呢，上帝说你啊，这个孝敬父母的话。我要吃你在那个地上什么，自己长久是吧？那你这个长久要长久到什么时候啊？长久到永远呢？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忍今天的地。上帝赐你的地，上帝赐你的新的那个新天新地，在那个地上你可以长久。但是它前面有个前提，你孝敬父母是条件，就有条件的永生，这个是第五条诫命所表现的。但是呢，灵魂不朽就是说，哎，它没有条件嘛，每个人的灵魂都可以持久。所以呢，这两个道理就直接的攻击了第四条和颠覆了第五条。这个是我们看到撒旦的他的今天的这个两个大的异端，就直击上帝这个律法中间的核心，第四条、第五条。第四条是和上帝的关系，第五条是人的所有关系的来源。那么这里面呢很可怕，说美国的基督徒将要最先伸手越过鸿沟与招魂术来握手，他们还要把手伸过深渊和罗马教勾结，在这三合一的大同盟之下，美国将要步罗马教的后尘，去摧残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那么今天呢？你看看美国今天在世界上的这种霸道、这种野蛮、这种虚伪，那这个样子已经表现出来，那将来还会表现得更加的如此。所以这个他要借着这个招魂术啊，通灵啊，就是灵，这个通灵术。要来医病啊，要来啊，这个行很多的神迹啊，你没办法否认他行的神迹啊，搞什么医治大会呀、啊，是吧？啊，世界上开医治大会的多了，你有病的人一下子医好了，那问题是这个一定是上帝医好的吗？一定是上帝的灵吗？还是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撒旦的灵呢？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很可怕，信的和不信的人呢，看不出什么区别了，这个很世俗了，是吧？所以我们呢要警惕撒旦的这个两种欺骗。那么他还有一个呢，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应该来提出来，就是撒旦他是会懂得利用自然的灾变来害人的，撒旦也会利用天然的灾害，把许多没有准备好的生灵收入他的仓库。他已经研究过大自然的奥秘，并在上帝许可的范围之内，竭力的控制这些自然的能力。你看他去打击约伯的时候，你看那些个灾难一个一个的来，但什么人在后面让这个灾难发生的呢？天灾人祸一块来了。但后面的罪魁祸首都是撒旦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谓天灾，所谓自然灾害，它不自然，它后面有撒旦在后面的这个作为。那么到最后的时候，上帝要收回他的保护，就让这个撒旦呢，他能够，他最后也是肆意的妄行，强迫那些跟随撒旦的人们。那最后是尝到苦果，撒旦不会善待他们，所以他一方面说给人治病，另外一方面呢，他要灾祸降到世上，直到许多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啊，都是荒废冷落。我们就看到今天一个新冠也造成了很多人的去世，那还有更大的灾难将会临到。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怎么样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这是造成了地上的这个大的灾难的根本原因，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使得上帝没办法再保护了。 那最后这个大骗子还要说，这些灾难呢是来自于那些侍奉上帝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呢，最后守安息日的人就会成为所谓世界的被认为是世界的祸害，大家就会一致的来打击他们。所以我想呢，我们呢在最后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两条，一个是通灵术，一个呢是安息日，这个伪安息日，这两个它就会来成为最后的斗争的这个焦点。那么这个教义上面，灵魂不死啊，在火湖里这个永远的焚烧等等，这样的教义牢笼了许多的教会，很多教会你要跟他谈。其他，特别比方说浸信会，你跟他谈安息日都没问题，你要跟他谈灵魂的问题，哇，他跟你急是吧？他跟你急，灵魂不朽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但没想到这个灵魂不朽出自于撒旦的欺骗，就，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东西摧毁？把这些欺骗你怎么样才能够摧毁呢？上帝的手法就一个，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下一章要讲的。撒旦要让世界的人来做一件事情，他各种手段都来，贿赂、劝诱、强迫，让人人都遵守星期日。但是呢，上帝的子民，他们呢，只能在圣经里找到依据，才能够站立得稳，才能够识别撒旦的欺骗。所以最后呢，我们今天的第37章就是以圣经为保障。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啊很重要。总之呢，但是说起来重要，但是其实做到不太容易。圣经里面说的，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就是人应该要学习。要以圣经的训诲为标准去检验每一个学说和每一件歧视，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因为我们比较习惯听到什么就是什么啊。这些文章呢，我们呢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一来读，但是呢，上圣经上说，人到末后的时候，他会厌弃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贪爱世俗，圣经的真理也不是很受欢迎。但是，上帝必有一等人在世上维护圣经，并专以圣经为一切教义的标准和一切改革的基础。学者的见解、科学家的推理、宗教会议的信条或者是议案，以及多数人的意见。这一切都不应该作为证据来确定或者是反对任何一项宗教的信仰。何况宗派繁多，而各派所拟定的教义更是五花八门。在接受任何教导和教训之前，我们应当查问他是否以耶和华如此说为根据。哇，这个不容易是吧？因为我们讲，你说这个东西讲教会以外可以是吧？这个非安息日会的学者，你就可以不相信；那安息日会的学者呢，你就能相信。那么其他教会的宗教，他们制定的这个教条教义，你觉得不能完全相信？那我们教会自己开的宗教会议开的这个信条，他就都对吗？他要不要接受检验呢？其实我们总会不是每隔几年有一些措辞不也还在改吗？其实他没有说这个是。是信条，他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完整的，他只是说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表达。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圣经的，不是28条。28条是我们对圣经信仰的一种表达的方式，这个表达呢是还可以完善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注意。那撒旦他的做法是怎么样的？他是用各样的方法，他叫人呢仰望主教、牧师 或者是神学教授作为他们的向导，而不愿意亲自的查考圣经来明白自己的本分，这样撒旦就能够借着管理这些领袖的思想，去影响广大的群众随从他的旨意。所以，本来呢有牧师，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是吧？有神学教授，这也是个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就是闭着眼睛听他们的，还是要学习像庇利亚人一样的，要查考善美的持守，阳气的原则，好的接受。那就是有错误的呢，我们就把它们放弃就不要一盘呢，什么东西都接收。那我在这里呢，就正好呢，我们上个礼拜呢就学习诗篇，诗篇呢这里边就有一个教员学课里边有个教员梁祝是吧？教员梁祝里边他就把诗篇呢做了一个归类，这个诗篇的分为这个五大类呢。是传统上就这么分的，这个倒不是什么新鲜的。那以前有人呢，就那么按照这个来分为五个单元，有的人就说了啊，这个第一个单元呢就对应创世纪，第二个单元呢就对应这个出埃及记，第三个单元就对应立位记啊，第四个单元就对应什么民数记，第五个单元对应什么生命记，就这么对应上去。问题是他也对不上。你就这么归类是可以的，问题是它的主题它不是这么对应的。好了，我们这个学科的作者呢，他又别出心裁，他搞出了一个新的讲法啊。他说这个第一个单元呢是大卫和扫罗的冲突，你看你就看第一二篇呢是大卫写的，他跟没有讲到和扫罗冲突啊。第三篇呢他是跟他儿子的冲突啊，亚撒龙的问题啊，这跟那有啥关系啊？42篇到72篇，大卫的王权，这个地方是有很多是讲将来的天国的，跟大卫的王权有啥关系啊？啊，第73到89啊，就说他就说有那么一个时间顺序，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他说这几个呢是有时间顺序的，啊，那我呢就我这个人呢有点较真儿啊，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啊，这个说的是你信口开河呀，一点依据，你的依据是什么？我就想看一看有没有依据，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我就举一个例子吧，第四个部分，他说这个90篇到106篇，这个我太清楚了，91篇这个摩西写的呀，摩西怎么会是公元前586年之后呢？后面大量诗篇是大卫写的呀，大卫也不是公元前586年之后的人呢。那你这个人，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是耶路撒冷被毁以后的神学反思呢？好，那这边我就给大家列了个表，一首一首的给它拿出来，你看一下。90篇，那上面都写了，这大摩西写91篇呢，犹太人的拉比他通常认为也是摩西写的。92篇是以斯拉时期的王，有人是这么认为，他们因为没有注明是谁写的。那么下面呢？我都写的大卫的这些名字的，在其实是译本，就是把圣经第一次翻译成这个外国语言的时候，他们认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老祖宗们，他们认为这些诗都是大卫写的。102篇就是说讲到西安的回归，西安也不是很明显，我就算他，我说有点像公元后，像公元前586年以后写的，有点像，但也。没法确定。那么后面的这几章，103、104、103上写清楚是大卫写的，104也是大卫写的，105没有写是大卫写的。可是前面15节和历代志上大卫在那里所讲的是一样的，那也是肯定是大卫写的，106也是大卫写的。那你说他凭什么？他就说这个是公元前586年以后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后的神学反思。他就自己按自己的想象，就这么找了一个线索，就这么一写。哎，哥们儿，你这样做，你的依据是什么？你能不能经得起检验呢？哎呀，我想我们这个写，既然作为一个学科在全球推广，你说有多少人就是照着这个样子去念的？有多少人在停下来说，哎，我对照 我一篇一篇我对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倒不是要指责这个作者，我觉得他有他的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但是呢，你不能乱想，对吧？那你这些审核的人，你干嘛去了？干嘛吃的？你审有没有审一审？也来对一对，这是审了好几次的，那说明大家都是混嘛，所以呢，要叫这个真，是吧？叫这个学圣啊，这一件事情本身不是很重要，就是说你说对说错都不是很重要，它不是核心的信仰，不是，但是它表现了一种精神，表现的就是说我说话有没有依据，还是我想怎么说怎么说，表现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成为一个教材，我也就罢了，就不去跟他较这个真了。他关键是作为一个教材推出来的，这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呢，这个也是要亲自的查考圣经。以前的这个祭司官长不查考圣经，是吧？不肯查考圣经中有关现代真理的这个教训。我这么讲了几年，我也发现了，就是听我讲这个现代真理讲，包括我们这讲善恶之争的，来听的牧师是很少，大家基本上都是平信徒。那牧师在关注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人关注的，是吧？不光是我们平信徒，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去认真的去关注。那么我们习惯了接受，就教会怎么说我怎么信，习惯了这种思维的。那你是无论你一个教训有多么明显，他只要和你教会的教导不一样，他就不敢接受，他就认为这个教会教的，那这是对的。你只要你再明显的道理，他就问，哎，那你有没有去找圣经研究所呀？他们有没有过他们的关？你就不晓得自己拿圣经来看一看吗？是吧？你说这个长安审判和洁净圣所。打个比喻，就一下就明白了嘛。长安审判就好像这个谈恋爱一样的，洁净圣所就好像结婚一样的。这个长安审判是一个过程，它的结果就是那些能够被赦免的人，他的罪就被他涂抹了，就完了嘛，就这么一个过程和结果。谈恋爱的人，对吧？那最后一个过程是最终呢，他有个婚礼，那就这么一个，他走向这个。但是不是所有谈恋爱的人，他都能够走向婚礼的？不一定。是不是所有经历被查案审判的人，他就一定把他的罪被涂抹了？不一定啊，有相当多的人是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那这样的话，你觉得谈恋爱和婚礼是同一件事吗？当然不是嘛，他有没有联系啊？非常紧密的联系。那同样的，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是不是有密切联系？当然是。那它是一件事情吗？不是嘛。哎，你要把这个如此简单的道理。你要去问那些领袖们的话，他就问，总会有没有这么说呀？我们圣经研究所有没有这么说呀？他就不会说我自己把这个圣经好好研究一下。哎呀，很多的人，特别在教会工作的人，拿着教会俸禄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若非啊，难道传道人是觉悟错误的吗？若非上帝的圣经证明他们真的是传真光的人，我们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灵性随便交给他们去引领呢？所以这一章呢，它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啊，就是要坚守圣经啊，以圣经为我们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只有。稳定的站在圣经之上，我们可以学习其他人的见解，来丰富自己，没有问题。但是他最终的权威啊，我们只有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圣经。所以我们呢，在各种问题上面，我们就要 像耶稣所说的一样的，就问一句话，耶稣就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你问1000个问题，问1万个问题，他最终把你导回到律法上来，因为律法是圣经的根基啊，诫命是根基啊，福音是在这个树上结出来的果子啊。那有的人就说了，那基督教不就是和上帝建立关系吗？那我们可以反问你一句啊，这话是对的，但是它是不平衡的。那你说今天的同性恋为什么还要法律要通过呀？没有同性恋的法，它为什么就不行呢？它不就两人已经建立关系了吗？它没有法律的话，你怎么界定你这个关系？法律是给你界定你这个关系，并且保护你这个关系的。所以男女结婚要有法律的界定。说你们结为夫妇了，那么同时这个法律保护他，那说只是建立关系，没有法律的话，那又哪里有关系呢？所以同性恋的人都知道，他们有关系那不管用的，一定要有一个法，要同性恋通过他们的婚姻法，就如此明白的道理，是吧？基督教界的人呢，很多人就。不明白，同门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首要和最高的任务，就是在圣经中查明什么是真理，然后行在光中，并且鼓励别人呢去效法他的榜样。这只有行才能够晓得圣经的教训。那么研究圣经呢，不在于人的悟性的问题，而是在于人呢有这个孩童般的温良和顺服的心。圣经的难题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去解释的，也不是要用所谓的如同今天研究科学的那种态度来研究它。科学的方法在这也不一定管用。那么我们呢，是要用一种完全的以祷告、靠圣灵的带领，用圣经，让圣经自己解释自己，用这样的方式。我是没有说到，有很多神学家有那么多圣经的知识，甚至包括原文的知识、背景的知识，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呢？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故意呀，闭眼不看自己所不愿意实行的真理。所以呢，这里有个结论呢，人对于圣经的认识，并不是完全在于你的脑子、你的 IQ 是多少，而是最需要纯正的宗旨。和热爱、热切爱慕正义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想呢，我们呢，对于这一章呢，大致呢就是在这儿。所以到考验那现在呢，你看不太出来基督徒的真和假呀，好像这个滥竽充数的那个故事里面一样，是吧？大家一起在吹嘛，你也听不出来。到了考验的时候，到七大灾、大艰难的这个时期，那这个以圣经为自己生活准则的人就能够看得出来。但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呢，我们今天呢，那个时候还没到，我们还有机会，让我们呢学习呢，就是以圣经为我们的根据。思想他的法度，借着他的训斥得以明白，恨一切的假道。这里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他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所以这一段经文的引用，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后面有大艰难要来。后面那些干旱的日子要来，什么人才能站立得稳呢？只有今天呢，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权威的人，才能站立得稳。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好，谢谢王博士哈，今天跟我们提到的重要的这个信息。 就是有关于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关系，跟未来的发展，以及灵魂的议题。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要提问的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要抓紧，因为我们不是也说，如果没有太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尽早结束，因为我们不是也有一些他的事务跟课业。但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提出来。就是有个弟兄在问说，如何看圣经，像王博士这样看得这么深？虽然这个跟今天的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觉得王博士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或者是劝勉哦？对，我之前也曾经提到，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啊，或者是付出，可以在圣经上扎根。
因为我这个也不能说看得深了，我也是很粗浅啊。但是呢，我自己呢有一个体会，这个在圣经里啊，就好像诗篇119篇说的，就是默想耶和华的律法。因为整个圣经它就是，你上帝给这个摩西，让摩西在山上在培训班开了40天呢，40天的培训班，培训班完了以后，让他下山。下山说你去教导这200万人，那你怎么教呢？上帝就给他10条诫命，就这一样东西，拿这个就可以，所以我们呢，多在律法上下功夫，默想上帝的律法，这人是有福的嘛，是吧？我昼夜思想啊，圣经上说我这个要求上帝开我的眼，看出律法中的奇妙啊，等等。那耶稣自己也说：“你的律法在我心中啊，就是他有很多。我其实你要是问我圣经很多的历史的细节故事，你会把我问倒。我真的是看了以后记不得忘记了。但是我是愿意在这个上帝的律法上花时间花功夫去想。你就常常想，那我想会有收获吗？一定有收获的，一定有收获。”
是，对，我其实上个安息天也是提到这方面的信息，就有关于要去默想哦，就是当然读经或者是查考，或看怀注，甚至你要是要找一些注释什么的，但终究呢你自己也是要默想哈，带着祷告的心，就求圣灵引导。主要你就是说主要你怎么看这一段这一段经文啊，或者这个故事啊，上帝要你如何来领受要或者是有一些觉得不符合常理啊，或者是不解的地方，主要你如何来认识他这个，那你经过思考了以后，你的领悟或者是你将来的分享跟教导就感觉上是。有着主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引导，而不是被教育出来的哦。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或传道人我们讲的时候，一听就知道说，哦，这是被教育出来的，教的，或者这个教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哦。那就一听起来就比较不是来自于你一种领悟啊思考，那个东西也不容易被对话哦，被问被质问的哦。就是有这种现象。好，那有吗？有其他的伙伴对于今天所学习的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提问的？如果没有太多的话，我们会不把时间拖延太久。
博士，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招魂术。招魂术现在的那个 AI 就好像比较明显的，是不是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这个 AI 和招魂术应该还是两个概念。招魂术主要是指的通邪灵啊，就是这个邪恶的天使啊，借助人为媒介来做各样的欺骗，行神机骑士啊，做欺骗啊， 这叫通写招魂术，这叫通或者扮演死去的人呢、啊？那 AI 呢？它不是邪灵啊，是吧？它不是天使，它是
因
一
为
个
现
科技
在，
的产品。
因为现在就看到那个说那个AI 那个技术，就是说可以把跟那个死去的去世的谁谁都可以跟他通话，看到现在越来越普遍在传。
它可以模仿，但是它其实还，它模仿任何人都可以啊。它现在是模仿活的、死的都可以模仿，就给它一个声音的话，它就可以按照那个声音来模仿你说话。
就那个，就可能几年前，周杰伦有跟邓丽君一起同台演出啦，就类似那样子啊，会。
对，
就是有魔灵，的确那是魔灵的。那这个跟招魂术很像，是有差距的。
一个是科技的欺骗，是吧？一个呢是邪灵的天使，恶天使的欺骗。他欺骗的性质可能是相同的，但是他的这个这个来源呢还是不一样。
一般比较会担心的就是，AI 提出来的是似乎是蛮完整的一个答案哦。那慢慢的，
对，
它会取代在学生或年轻人心中的老师啊、师长啊、长辈啊的一个看法啦。那么这个未来的这种关系会受到影响。哦，像我们过去啊，就是敬老尊贤呐、啊，或者是权威哦。那现在没有权威了，现在可能就是 AI 了哦。像现在我们都很敬重王博士哦，那可能有一天 AI 比王博士更完整的时候，这个这种伦理嘛，这个关系的这种敬重哦，是不是就会比较受到冲击以后是，荡然无存哦，那时候会比较有一点问题出来，是吗？
对，谢谢。
好吗？还有人要提出来吗？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自己去领受哈，或默想那道。不是因为今天我们安排了这个读线上的说明，就方便了我们就这样领受就好了哦。它不是要取代我们个人的一个学习，而是来加添来帮助所以我们也不是要培养成一个依赖性是这样子。好。OK，好，那如果没有太多的问题的话呢，哈，我们也期待下一个礼拜哈，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哦。那因为王博士要委身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头，我们也是特别感谢他，所以就不太多的去耽误到太多时间。那我们结束的时候，请一位蓝天飞是吧？广州的一个义工吗？
杜牧师好，王博士好，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是的，我姓蓝。
是，好，那待会就请你做结束的祷告，可以吗？
好的，好的。深深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谢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羊都能够聚集在你这福音的平台上，去聆听你那宝贵的教训。天父啊，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更加需要高举圣经，更加需要的是研读圣经，因为唯有你圣经上的教训，才能够让我们分辨真正的善与恶。父啊，就求你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奋兴起更多的牧者，来带领我们这个平台，引领更多的人来明白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道。父啊， 我们也怀着感恩的心领受你这在这平台上的教训。我们唯有喜爱你的教训，我们面前的路才得以光明。就求你也大大的赐福我们各位牧者、长老、牧师，赐他们更大的能力和更多的智慧，来带领更多的迷羊。谢谢阿巴父赐予我们这样特别的学习时光，也求你能够让我们有持之以恒的信心，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永不跌倒。谢谢阿巴父。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到这里要结束，也感恩你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好，谢谢蓝天飞翼公。那我们线上，如果你是传道人，或者是长老，或牧者，或是义工哈，如果可以的话哈，请你在你的名字旁边哦，这样注明。我们也想要知道，我们参与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一些有在侍奉的人。对，因为大部分可能我不认识你啊。还有包括可能你没有名字在上面的啊，假如可以改你的名字的话，我们比较好辨识，也比较好了解我们当中有哪一些是传道人哦，那义工啊、牧者啦、什么对，就教士哈，都可以注明一下，我们就比较知道你的一个侍奉。那么对，还有什么哦？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这个上智真读书会的群组的话，哦，欢迎你加入，我们会回放这个音档给大家在这个我们的群组就是在马来西亚那边有 WhatsApp 那在台湾这边有Line 那在国内有 WeChat 就是都加入的话呢，那么。可能你在收到讯息上就会比较及时。好，就这两个报告，谢谢大家，晚安。谢谢王博士，谢谢大家。
好，王博士，谢
好，
谢你，晚安。
晚安。谢谢王
好，
博
大家
士，
晚安。好，
谢谢
再见，
了，
再
感
见。
谢主，
谢
谢
谢
主的
王博
带
士
领，谢谢博士，谢谢大家。